现在是攻读神话语的时间，今天我们要诵读的经文在约翰一书的3章14节到19节，在教会圣经新约的第339页。约翰一书3章14节到19节，翻到后我们用起用的方式来读，由我来读双数节，大家读单数节。在约翰一书3章14节到19节，约翰一书3章14节，我们因为爱弟兄，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，没有爱心的仍住在死中。主为我们舍命，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，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。小子们呐，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，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。求神祝福每一位喜爱并遵行他话语的人。下面请王牧师为我们正道，正道的题目是《基督徒生活守则之6》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请翻开圣经《使徒行传》第20章，我们再来读一段的圣经，《使徒行传》20章32到35节。那这一段请听我来读。新约《使徒行传》第20章第32节，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，这道能建立你们，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。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，我这两只手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用，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。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，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，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，施比受更为有福。请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再一次感谢你，从你丰富的恩典里面我们都领受了。今天我们打开神的话语，求真理的圣灵在我们当中打开我们的心，使我们借着神的话我们得到帮助。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过去这段时间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基督徒生活守则，今天我们要看的是最后一条蒙福的守则，就是接受和给予。过去这段时间我们看了前面的8个守则，我们感谢神，他爱我们，给我们他的话语，都是为了要祝福我们。如果我们谨守遵行神的话，一定会蒙福，因为他把永生的道路指教我们，在他面前有满足的福乐。前面的这8个守则，第一个是灵命守则，就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。跟神之间怎么能够维持培养一个好的关系呢？圣经告诉我们说要听命与顺从。撒母耳记15章22节说，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，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？听命胜于献祭，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。第二是为人的手册，我们怎么样做人能够得到最大的好处。圣经说你要把慈爱和诚实系在你的颈项上，刻在你的心板上，这样你必定会在神和人的面前蒙恩宠，有聪明。圣经说我们用个诚恳的心，用个有爱心的心，慈爱与诚实，这样子来做人会蒙神的喜悦，蒙人的喜悦。圣经也告诉我们怎么样来处理事情，处事的守则是忘记与努力。在腓立比书3章告诉我们说，我只有一件事情，就是忘记背后的，努力面前的，向着标杆直跑。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，要把它忘记，但是眼前的事情用尽我们的一切的力量来努力。这是圣经给我们一个最有智慧的教导。怎么样敬拜呢？主耶稣亲口告诉我们说， 敬拜是要用心灵和诚实，这是第四条敬拜的守则。神是灵，所以凡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。我们每次来敬拜神的时候，拿出我们的真心，很诚恳的到神面前来敬拜他。家庭的守则，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，丰丰满满的在我们中间，有恩典也有真理，给我们看到第五条家庭的守则，就是恩典和真理。在你的家中显出主的爱、主的恩典，也有主的真理、主的话语在你的家中。神的家更是如此，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，也是神的爱所充满的地方，要有恩典又有真理。管家的守则，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都是个管家，所求于管家的是什么？主耶稣说，所求于管家的就是他要有忠心有见识。谁是有忠心有见识的管家呢？不但是对主有忠心，而且能够看到主所看的，知道主所想要的，有忠心有见识。上一次我们所看的是上上次了，成功的守则就是兴旺与衰微。我们一生的成功是要从神的眼中看我们成功，我们就成功了。神怎么看我们呢？用圣经的一句话说，就是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。愿主耶稣在我们生命当中得着兴旺，而我们自己的老我越来越衰微。利益的守则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。人生最大的利益不是一直赚很多很多的钱，但是我们有个敬虔的心，对神敬畏，而且懂得怎么知足。今天我们要看的是最后的一条守则，蒙福的守则，接受和给予。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，施比受更为有福。耶稣他说，你们白白的得来，也要白白的舍去。施比受更为有福，施就是舍去，就是给予，就是付出，受就是得来，就是接受。那主耶稣的话，弟兄姐妹，主耶稣的话他并不是说施有福受无福。主耶稣的话是怎么说？他说施比受更为有福，两样都有福，只不过其中一样更为有福。不管是接受还是付出，都是蒙福的事情。你们白白的得来，也要白白的舍去，自己得到了还可以跟别人分享，那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。感谢神，他在我们每个人的当中，人生当中就预先安排好双方都可以得到祝福的这种局面。只要按照神的原则来做，不但你自己得到好处，而且周围的人也会得到好处。就想一想，我们人的一生其实就是不停的得跟不停的给，不停的接受跟不停的付出，那这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事情啊！不是说我避免的话，我就可以不得着或者不付出，无法避免。问题是我们知不知道怎么接受跟怎么付出？如果接受的时候好好的接受，付出的时候好好的付出，那我们就会得到很多的福分。但是如果我们接受的时候没有好好的接受，付出的时候不懂得怎么样好好的付出，就会失去许多的福分。做个比方，就是我们做小孩子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小孩子还不太会付出，可是很会接受。父母对我们的爱心和照顾，我们全都接受了。小孩子比大人更懂得怎么接受，孩子很单纯，他很会信靠别人。小孩子会牵着爸爸妈妈的手，爸爸妈妈给吃什么他就吃什么，父母爱他，他们也会爱回去。大人反而不太会接受，大人总是在计算，总是在怀疑，他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啊？他有什么企图啊？是不是有什么目的啊？那大人不太会接受，而且也不太会付出。只有一个例外，如果这个大人有一天他做了父母，他有了孩子之后，他突然之间就变得非常非常的会付出，他恨不得把自己所有的好东西都给了孩子。 如果他本来是一个斤斤计较的人哈，突然之间他不计较了，他只怕他给的东西孩子不要，就不怕说我给他太多。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感谢主，那个付出跟得着是一种天性。我们感谢主，我们里面神造我们的时候把这个天性本能放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做孩子的时候就很会去接受，一旦做了父母之后就很会去付出。那我们感谢神他美好的安排，因为他在人性里面就放了一个是你这一生是一个双赢的局面，你不会输的。从小开始一直到我们老，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，我们只要会好好的付出，好好的接受，不但自己蒙福，周围的人也会蒙福。给予和接受只不过在两者之间，耶稣说施比受更为有福。我们再来看一看什么是给予，什么是接受。每一次我都做一个根据圣经原文的一个字义方面的一个考察。那接受它的意思是不拒绝不排斥，不拒绝不排斥人家给你东西，人家善意对你的付出，你不拒绝也不排斥。拿走所提供的，人家把好东西给你，父母给你东西吃，人家给你个 offer， 你不把它留在桌面上，你把它拿走了，接受了，谢谢你。抓住一个人或一个物，有时候人家所提供的是一个人哈，是一个或者是一个好东西，有时候是自己哈，请你接受我，我愿意跟你共度一生。这是男孩子跟女孩子求婚的时候，你接不接受他呢哈？抓住一个人或一件好东西，这好东西也许是神的救恩哈。给予，首先很简单，就是供应必需品，生活上所需用的供应他。那小孩子得到父母的给予，父母的供应，为了对方的好处而施予哈，而给出去，没有不良动机的，就是为了你的好处，就是想对你好给你的，不是想要从里面得到什么，为了对方的好处而给的。然后最大的给就是将自己交给别人，主耶稣把他自己交给我们。那这个是圣经对接受跟给予的它的定义。那从这里我们来看几个如何得到生活的福分。第一点，人生从接受开始。我们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从接受开始。诗篇139篇有一段描写哈，讲我们人怎么开始的呢？诗篇说：“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，我在母腹中，你已覆庇我。我要称谢你，因我受造奇妙可畏，你的作为奇妙，这是我心深知道的。”一个孩子还在母亲的腹中的时候，神的恩典已经覆庇他，他。还不会做什么事情，但是一直在吸收母体里面的养分，他在接受，还没有到世上一天已经开始接受。当孩子一出来之后更是不停地接受哈，人家给什么他吃什么，慢慢的一点一点的长大，不但有物质的供应，还感受到父母对他的爱。每一个孩子，我们自己做小孩子的时候，我们就从接受开始的。不久之前我们教会有个新的 baby 哈，这个是 Alice 跟李舒雅他们的 baby， 是我们教会最新的一个 baby 哈 ，so far 最新的一个 baby。那我们很感谢主，我们教会常常有小孩子出生哈，每次有小孩子出生带给我们很大的喜乐。到今年年底的时候，我们应该又有两位新的 baby 要到我们当中来。你看那个小 baby 他会什么？他会哭。他自己不会赚钱，也不会干活，就是会要东西。他哭就是向爸爸妈妈要东西，我饿了，给我吃的吧，我需要换 diaper 了，帮我换吧。但他自己不能够做什么，他就是接受父母给他的爱心，给他的照顾。那我们当初我们也就像这个小 baby 一样，我们都是这么开始的，人生就是从接受开始。那些小孩子他一点一点长大，你看他很会接受， 父母给什么他就高高兴兴的接受，而且他很相信他的父母，总是跟父母在一起，要父母抱，牵着父母的手，接受父母的爱，不会去怀疑他，而且他会爱还他的爸爸妈妈，所以他跟父母就建立了一辈子很深厚的感情。他先从接受开始。第二点，就是我们人生总是带着一点亏欠感。圣经里有一句话告诉我们说，每一个人都是领受的，不管你有多大的本事，有多少的天赋。哥林多前书第四章说，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？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？你很有财富，很会赚钱，很聪明，很会读书，很能干，这些都是神给的恩典，连生命气息都是神给的恩典，没有一点不是神所给的。圣经里面讲到一个人是大有能力的巴比伦王，叫做尼布甲尼撒，他实在是建立了很大的国度，非常的强盛，而且特别是他那个首都巴比伦城，在古时候的话是世界七大奇观之一，他那里面的空中花园。有一天尼布甲尼撒在他的伟大的首都在那里走的时候，看到他所创造的这个伟大的一个帝国，他就说，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？所以他觉得这一切都是他自己的成就。就在那个时候，天上有声音对他说，要夺走你一切所有的，要让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度中掌权。因为他觉得都是我自己得来的，这一切都是我自己的成就，他对神失去了一个感恩的心。而那个时候神让他知道说，这一切不是你自己得来的，是神给你的，要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度当中掌权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什么都是得来的，然后我们这一生当中常常有种亏欠感，就是对我们自己的父母没办法报这个恩，小时候领受那么多，到了长大之后，好像我们回报父母总是回报的不够。所以在中国古时候的书里面，《诗经·小雅》说，这欲报之德，昊天罔极，像天这么大的恩惠没法报，总是有一些人在我们一生当中说，这个恩典我们报不了了，无法回报的那个心理，所以会带着一种亏欠感。可是到了你做爸爸妈妈的时候，变的是你的孩子要亏欠你，你给他很多很多，将来有一天他会觉得说无法报你的恩，好像就是神的安排是这样子，美好的安排，不是让我们一生当中可以这个恩惠可以了结的，我们总是欠着上一代一些，然后下一代又欠我们一些，这样子就把一代又一代就连在一起了，而且能够使上一代下一代之间都有一些美好的关系，是一个大家可以蒙福的局面。我们没有办法回报给天父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这是我们对神的亏欠。神给我们很大的恩惠，给我们有生命有气息，给我们有吃的有穿的，可是我们所做的事情，我们的行为常常是亏缺神的荣耀。所以人一生当中或多或少总是带着一些亏欠感，有些恩报不了。第三个，虽然如此，但是人生是值得感恩的，因为生命本是神的祝福，神的意思是好的，要我们活着一天就是领受他的恩惠，领受他的祝福。所以不要用个悲观的眼睛来看生命，我们能够活这一天，神的意思是好的，是要祝福我们，他让我们活在世界上不是要受罪，是要能够享受他的恩典。生命之恩是从神来的，神特别是在人间最重要的关系，就是夫妻关系，在夫妻关系上说明说，你们两个人做丈夫的跟做妻子的是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，你们做丈夫的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， 因为他是跟你一起承受生命之恩的。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啊，不管你结婚不结婚啊，都是承受神的恩典，活着一天都是在领受神的恩典，值得感恩。如果你已经信主了得救了，更是要感谢主。神给的是永生啊，不只是今生而已，神给的是永生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啊，这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。因此之故哈，神告诉我们说，生活有个积极的态度，凡事谢恩。帖撒罗尼迦前书16-18节哈，应该是圣经的教导总是很积极的，要我们用这种乐观积极的态度来面对人生。说你们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信靠神，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生命哈是神的祝福，值得感恩。所以向神常常感谢他。第四，刚刚我们看的是接受的部分，现在我们来看给的部分。神是最大的给予者啊，什么东西都是从神来的。诗篇23篇里面有句话，一开始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弟兄姐妹的多好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你看他心里面多么有把握，没有忧虑，我必不致缺乏。这一生当中不缺的，因为他有牧者，因为神看顾他，不管什么事情都不缺的。神会看顾我这一生一世，因为神他很慷慨，很爱我们，我们所需用的他一定会给我们。圣经里面还有一句话，雅各书1:16-17节这样子说哈，他一开始是一个劝告的话，他说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，劝告我们说不要看错了，因为我们常常看错。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，不要看错了，要看到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，是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。好东西都是从神来的，他愿意给我们，不要看错了，不要以为是这个世界的金钱或别的人给你的，那都是从神那边来的。最好的东西不只是金钱，不只是物质啊，人间的爱情，人父母之间的亲情都是从神那边来的，各样的恩惠全备的赏赐从神而来。在诗篇里面有一段很美好的话，我只把这段话读一下。诗篇103篇1节、2节跟8-13节，那请大家听这一段很感人的话，说我的心呢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。我的心呢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。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，不轻易发怒，且有丰盛的慈爱，他不长久责备，也不永远怀怒。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，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。天离地何等的高，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。东离西有多远，他叫我们的过犯也离我们有多远。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，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。神是最大的给予者。第5点，耶稣是最大的礼物。神给我们一切的好东西里面最大的一份礼物，最好的东西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。耶稣基督他牺牲了自己，舍了自己哈，显出神对我们的爱。主为我们舍命，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了。最大的礼物是主耶稣他自己哈，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舍了，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？大家看这一节圣经啊，里面有意思的，说神既然连耶稣都给了我们，他自己的儿子都给我们，还有什么不给的？ 让我们在耶稣跟万物之间做个比较，最宝贵的是主耶稣。如果天父把他独生子都赏赐给我们，那我们还担心什么？一切的需用主都会给我们，所以我们要领受那最好的福分，上好的福分，最大的礼物就是主耶稣他自己。中国有一句话我觉得很能够说明一种现象啊，这句成语叫做买椟还珠啊。有一个楚国人，他有一颗夜明珠，拿到郑国去卖，因为这颗夜明珠非常的珍贵，所以他用最好的木头做了一个盒子，把珍珠放在盒子里面，又在盒子上雕刻了美丽的花纹，熏上了香料，并且还缀以珠玉，饰以玫瑰，把盒子点缀得非常的漂亮。结果是怎样？那个郑人买其椟而还其珠，说：“哎，你这个盒子挺漂亮的，我买了，珍珠还给你。”那其实最宝贵的是什么？是那颗珍珠。那个盒子虽然做得漂亮，只是个装饰。这告诉我们，神给的一切福分当中，是那颗珍珠最宝贵，就是主耶稣基督他自己。可是有时候有人误会了，他买了那个盒子，他说这个盒子漂亮，所以他感谢神给的其他的福分，但是就是不要耶稣，把珍珠还给他。或者有人来到教会里面，教会里面很有爱心，有很多的活动，喜欢这些东西，但是不要耶稣。耶稣是上好的福分，是最大的礼物。我们听到有人买椟还珠，就说：“哎呀，是不是有点傻呢？那个更好的他不要，把只 keep 了一个盒子。”可是有时候我们就辜负了神最大的恩典啊，其实就是主耶稣自己。如果我们聪明的话，我们要那个盒子，也更是要那里面的珍珠。我们两样都要。神既然把他的儿子独生子赐给我们，岂不也把万物都白白的赏赐给我们？最后一点，施比受更为有福。这句话我们刚刚读过了，我再读一遍，出自于《使徒行传》第20章33到35节。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，我这两只手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用，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。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，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，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：施比受更为有福。为什么施比受更为有福？中间有什么美好的意思？其中有一点，耶稣他自己说了，他说：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，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，并用十足的升斗，连摇带按，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。这告诉我们说，神给我们的会根据我们跟别人所分享的，我们用什么量器给别人，天父也照样用什么量器给我们，只不过他给我们的更多，他给我们的是十足的升斗，上尖下流，连摇带按，施比受更为有福。你帮助别人，给别人的时候，神会更加的来祝福你。圣经有给我们看到有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愿意舍去的时候，愿意给出去的时候，突然之间你自由了，脱离捆绑了。因为钱是一个网罗，是一个捆绑，我们常常舍不得钱嘛。上个礼拜我们看提摩太前书里面有一句话哈，我想这句话就是你越上了年纪的话，你越能够体会，你赚的钱越多的时候，你越觉得说这句话是真的哈。年轻的人未必会有那么深刻的感受，但是随着你赚的钱多的时候，就知道哎呀，真的是这样子哈。说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，落在网罗哈，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哈。因为钱财总是把我们绑住，有人就给你练习把它给出去啊，你每次给的时候自己就更加的自由一点，而 从神那边会得到更多的祝福啊。另外就是我们给出去的时候，自己会得着满足、喜乐跟尊贵啊。哥林多后书有一段话这样说：他们在满足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，他讲的是在马其顿的教会啊，那个很苦很穷的。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，仍有满足的快乐，在极穷之间，穷啊，真的是穷教会，在极穷之间，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。哎，他们还是说，哎，听说耶路撒冷的教会那边受苦了，我们大家要捐助他们呢。那他们马其顿的教会比他们还穷，可是他说我们要捐助耶路撒冷的教会。把我们这些的捐助请你们带回到耶路撒冷去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吧。然后他们这样做的时候，圣经说他们有满足的快乐，心里面很满足，心里面很快乐。哎，一个人心里能够满足跟快乐的时候，还有比什么更好的？有什么比这个更好？有时候我们会有这种经历啊。如果你喜欢做菜，你做了一盘好菜，大家这边吃得很高兴，自己比他们还开心。虽然你需要付出时间跟材料，满足喜乐啊，我们给出去的时候，自己会有一种满足感，是你赚很多钱，得很多东西，没有办法有那种满足感，还有那种喜乐感，而且还特别有一种感觉，有种尊贵感。感到自己还可以做好事，觉得自己还有价值。那圣经说神造人的时候给他荣耀和尊贵为冠冕，一个人他做坏事的时候会失去这种尊贵感，会开始自己看不起自己，一个人做好事的时候会得着这种尊贵感，会觉得自己有价值。那这种内在的尊贵感啊，是每个人都需要的。那得着这个比得着什么都好，所以耶稣他说施比受更为有福，因为像这种满足、喜乐跟尊贵这些宝贵的东西，我们用一个诚恳的心付出的时候可以得到。给今天所看的神的话做一个结论：给予和接受。人生是从接受开始的，我们每一个人一开始都在不停地接受。人生总是带着亏欠感，因为有些我们是难以回报的。人生是值得感恩的，因为生命本是神的祝福，神是最大的给予者，我们要感谢天父。耶稣是最大的礼物，我们要接受他。施比受更为有福，你把神的恩典分享出去的时候不会吃亏，只会更加的蒙福。怎么样实践呢？那最大的接受就是接受救恩，能够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，这是最大的接受。最大的给予就是分享救恩，传福音、报喜信的人，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！你能够给别人最好的东西，就是和他分享救恩。如果我们肯谦卑了自己，重新学习哈，像孩子一样哈，谦卑跟孩子一样，就让我们能够来接受别人，接受别人的好心、他们的善意。那我们给的时候，学习用一个诚恳的心给别人，单纯的、诚恳的心给别人。最后就是我们在神面前做一个能够流通他恩典的人，借我赐恩福，因为主耶稣说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。最后跟大家说一个实在的发生的事情，就是最近这几天发生的，跟我们今天的主题有关，跟我们所收的莫拉蒂的奉献也有关，这是跟我们给别人、跟传福音有关。在我们教会有位姐妹，她的妹妹生病了，那个时候觉得病得很重，可能是有癌症，在国内的某一个地方到都市里面去住了院。因为我认识一个美南浸信会的宣教士，他当初就是在那个都市里面宣教的，到最近刚刚上个月才从那个地方搬到香港去，所以我就联络这个 宣教士，说在那个城市你应该有认识的弟兄姐妹，可不可以找一个弟兄姐妹去医院里面找着这个人，去探望他，跟他传福音。那我一两天前我得到这个 email， 是这位宣教士把那个当地的弟兄姐妹写给他的回信来 forward 给我。这封信是当地的那个去医院探访传福音的那对夫妇写的。他说：亲爱的某某老师，你们好，主内平安，昨天我才收到你们的邮件，昨天晚上去给陈姊妹传了福音，感谢神，她和她的妈妈都做了决志祷告，她看起来精神状态很好，她也恢复得很好，今天拆线出医院回老家休养了，请你们不必为她担心，主会保守她的。那这是一个刚刚发生的实际上的事情，一位宣教士，大家所支持的宣教士啊，接到了一封 email， 然后联络到很远之外的弟兄姐妹，然后他们就去看这个不认识的人啊。当然一个人信主的过程当中有很多都是神的预备啊，他自己的家人也向他传福音，但是也有基督徒啊，这个时候也就凭着爱心出去关怀，在医院里面探访。那我们很感谢神，说这件事情有一个好的结束啊。主耶稣的话说，你们白白的得来，也要白白的舍去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再一次感谢你，你的恩典何其的广大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都从你丰富的恩典里面领受了。感谢主，在2009年，主你一年来的看顾，今年就快要结束了，求主在年终的时候再一次保守我们的心，给我们有个感恩的心，喜乐的心，愿意祝福别人的心，让我们能够更成为一个流通神恩典的管道，纪念主耶稣所说的话，施比受更为有福。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